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的名是甘甜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名对我们意味的是拯救，你的名对我们意味的是好朋友，你的名对我们意味着你是神的羔羊，为我们被杀了，所以我们这些人不在罪的权势之下，不在律法的咒诅之下，而在你的恩典之下。所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主，我们今天也是奉你的名，奉你的吩咐，我们在这里聚集赞美，我们讲道听到，我们要高举你的名。求主耶稣基督，你怜悯你的百姓，你所差遣的圣灵保惠师上帝在我们个人心中做工，特别求圣灵上帝怜悯所有你的百姓，开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够把你恩惠的福音听到心里面去。也求圣灵上帝来高抹我们的讲台，使讲台能够把你恩惠的福音传讲的清楚，使你的子民大得造就。求主加恩，求主赐福，求主保守，也求主眷顾所有服事的工人，使我们服事的时候乃是同感一灵，乃是同心合意，乃是为基督尽心竭力。主，祈求你加恩赐福你的百姓，也求主你赐福全地你的儿女，特别是那些正在受逼迫的你的百姓，以及使我们有勇敢的心，能够勇敢去见证基督，传讲福音，使更多的人认识我主基督。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圣经马可福音第一章。好，马可福音第一章，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因信称义。我们今天要讲悔改和因信称义，我们今天要进入悔改和因信称义。大家打开马可福音第一章。好，马可福音第一章，我们来读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五节的经文。那马可福音第一章，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五节，第十四十五节，不是第五节啊，不好意思。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四十五节两节的经文，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开始分享，我们一直在讲因信称义，是吧？那我们今天要讲悔改和因信称义的关系。那么我们要认识悔改，我们要明白悔改和因信称义它到底的关系是如何的。因为我们弟兄姊妹原来都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说悔改是跟律法有关系的。那么悔改和福音的关系到底是如何呢？悔改在这里我们看到，当约翰下监，约翰这次下监是不是就是这个我们说希律把他抓到监里后来斩头那一次，我们不知道。因为有可能约翰有多次下监的，对吧？我们弟兄姊妹读圣经的时候，不是我们把自己的理解跟当作就绝对是圣经的意思，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理解错的，是吧？因为圣经上面没有讲约翰只下过一次监，因为约翰这个人是耿直的，他是勇敢的传讲福音的人，对吧？所以他也有可能希律抓到监里一放出来，放出来又抓监里，最后把他杀了，这是有可能。所以我们不知道这是哪一次，但是有可能是那一次，就是约翰被下到监里，希律常常请他来他们家讲这个天国的道理，结果这个希律最后还是把约翰杀了。那么这个里面讲到说，当约翰下监以后，主耶稣他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他宣传神的福音的时候他怎么讲呢？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他就讲的说神的国近了，弟兄姊妹是指的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是不是指的说马上全地的审判就要开始了？是不是指的这个呢？如果指的这个的话，到现在多长时间了？两千年了，是不是？两千多年了，结果神的审判还没有到。那神的国近了到底指的是什么？那么我们说解经家们认为说，这里面讲的神的国指的是福音，指的是福音。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去看到耶稣来了，是不是神的国就近了？你比如说举个例子，你没有去美国，但是奥巴马来中国访问了。来中国访问以后，他随机的跟我们一些弟兄姊妹抽签，抽到我们弟兄姊妹说我要去你们家做客。你见到奥巴马，其实他是代表美国的，对不对？那你见到他如同见到美国人民一样。那么天国的代表是谁？弟兄姊妹，天国最大的代表是谁？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这个时候来了没有？来了。所以他说神的国近了，日期满了，你们要怎么样子呢？他说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你会看到这里面讲到悔改和信福音是主耶稣基督把它放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说悔改必要不必要呢？从这里讲很必要，我们需要悔改。我们每一个人要归向基督的话，我们要进入天国的话，就需要有悔改。 但是我们对悔改有很多错误认识，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让大家，我们借着这些分享，让大家去明白认识什么是悔改，认识悔改和福音的关系，悔改和律法的关系，认识关于悔改的一些错误的观点，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正确的悔改。所以我们要晓得，因为有些弟兄姊妹，像斯布珍牧师，我们以前发过他灵修短信里面讲，有些人认为悔改应该是绝望，有没有？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认识？原来是不是也这样认为，说悔改就应该绝望，不够绝望就不够悔改？所以斯布珍牧师就提醒啊，是这样子的吗？绝望是不是罪啊，弟兄姊妹？是罪，那你怎么会犯罪悔改呢？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时候迷糊了，对不对？所以你必须明白认识悔改。所以我们要去晓得，那我们今天借着这里面的经文，我们要讲几点。首先我们要讲说，悔改是必须的，悔改是必须的，悔改也是必然的。特别对因信称义的人来讲的话，悔改是必须又是必然的。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还曾经他传福音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加利利人他们献祭的时候，这个比拉多，我们所以天主教有的讲说比拉多不想杀耶稣，比拉多要杀主耶稣基督之前，是不是他的妻子又跑过来跟他讲啊，就跟他说，不要，我昨天晚上做了梦，为这个人在梦里面我受了很多的苦，好，你不要怎么样。但比拉多是不是把主耶稣还是钉在十字架上了？是。所以比拉多这个人好不好啊？不好，比拉多这个人不好。还曾经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加利利人他们献祭的时候，比拉多把一些人给杀了，杀了以后把他们的血放在献祭的祭物里面。所以当时门徒都找主耶稣，哎呀，这些人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不是这些人比我们更坏，所以才发生这样的事情啊？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也要什么？如此灭亡。就是主耶稣基督提醒我们说，其实这就是悔改的必须，悔改的必要性。那么再回到我们马可福音的这个 经文当中说，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信福音，我们讲的因信称义，就是福音对我们的恩典，福音对我们的要求。福音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信。像我们之前讲的，信是不是说我们做到了什么事情然后达到了称义呢？不是。信是什么？信其实是接受救恩。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悔改为什么是必须的呢？就是上帝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信福音的同时，上帝也一定会赐给我们什么？悔改的心，让我们悔改。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信心是向基督发出来的，对不对？弟兄姊妹，我再问，信心是向基督发出来的还是向罪发出来的？信心是向福音发出来的还是向律法发出来的？你有没有见过有任何一个地方说要信律法？有没有见过这种说法？所以信心一定是向基督发出来。但是悔改呢？悔改是我们对罪的一个态度，就是我厌恶罪，我恨恶罪，我为罪忧伤。所以上帝给我们一个得救的信心，这个得救的信心使我们向上看，就是看耶稣，领受他的救赎；向下看，看我们自己的时候，就恨恶自己，我就在炉灰之中懊悔自己。像使徒保罗跟哥林多弟兄姊妹讲的说，你们就因为后悔生出没有懊悔的后悔来。这就是悔改，就是很懊悔，我怎么是个罪人，我怎么会是这样子。那这些从哪里来？从上帝的恩典来。就是上帝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从信福音和悔改的角度来讲的话，信福音可以说是比较积极的，向上的，对不对？信耶稣是救主，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接受耶稣基督的怜悯。那悔改是相对是向下的，就是对我们的罪有忧伤有痛苦。所以这位上帝他给我们拯救的时候，不单会使我们看耶稣基督是荣美的，接受他的救赎，同时这位上帝也一定会使我们不爱罪恨罪。弟兄姊妹，天国里面的圣徒还要不要犯罪？不要。所以上帝是不是绝对圣洁公义的？是。所以如果我们被上帝所拯救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会不会喜欢犯罪呢？不会。所以我们不会喜欢犯罪。所以上帝如果给你一颗心仰望了基督，这就是我们讲的说，主耶稣基督讲说，那真正相信和虚假相信的不同。真正相信的人，他就从一只狼变成了羊。其实我们原来是不是狼的，弟兄姊妹？我差你们如同羊进入狼群，是不是？其实我们没信的时候是不是狼啊？然后主一改变我们，把我们改变成什么？改变成羊了。这个羊就接受好牧人耶稣基督的牧养，同时这个羊的性格和狼的性格就发生重大改变，你明白吗？狼是吃肉的，狼是吃肉的，对不对？羊吃不吃肉？你见过哪只羊见到你咔嚓咔嚓咬几口啊？会不会这样子啊？你见到你们家的羊会不会追着你们家的小鸡想吃啊？没有。但是狼或者狗是不是就有这个性情啊？好，包括甚至猫都会有这样子的。我们记得我们家原来养过，我小时候我们家养过猫， 那猫见到我们家养那些小鸡的时候，那些小鸡毛茸茸的，我们看着可爱，那个猫伸的爪子，你以为它也是毛茸茸的爪子，其实那个爪子很尖的，它是想把那个小鸡给抓死，它给吃掉，是不是？那我们的这种性格就发生改变了。我说你原来是吃肉的，你喜欢罪，但是上帝改变你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喜欢罪了，你就恨罪了。你能不能把罪全部消灭掉，弟兄姊妹？不能。但是等不等于说我罪不能消灭掉，我就不恨罪啊？这是不是两回事，弟兄姊妹？我能不能把罪全部消灭掉和我恨罪是不是两回事？所以有些人说你不能把罪全部消灭掉就表明你爱罪，不是这样说的。我不喜欢我里面的罪，是不是？我不喜欢我里面有撒谎，有苦毒，有抱怨。我希望我是一个喜乐，我希望我是一个信靠，我希望我是一个敬虔，我需要我是一个恩慈的人，是不是？我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我喜悦这样，我愿意这样。我原来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原来对上帝我很抵挡。就有些人说，你说希望喜乐一点呢、啊，积极一点呢、啊，乐观一点呢、啊，然后恩慈一点呢、啊，连不信的人会不会喜欢这些？也会喜欢，不会不信的人也会的，真的。他当然他有自私的目的，对不对？但是重大的不同在哪里，弟兄姊妹？这个就叫我们说叫做普遍恩典。我没讲普遍恩典、特殊恩典，弟兄姊妹有时候就迷糊了，说哎呀，该怎么办？我要比他超过一点，是不是？他的这个仁慈打九分，我得打9.8分。9.8分，如果有一个人打10分了怎么办？不是的，其实关键是朝向谁，对不对？你明白吗？就是他们行善，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发过一个灵修短信，讲的说那个这个亚比亚，他的善行是向耶和华行善的，就是他的善行是向着主。我们在这方面我们恨罪，但我们的心向谁啊？向耶稣，向上帝。所以我愿意行善的时候，我愿意向上帝行善。主啊，你说上帝还需要你行善吗？上帝需不需要我们？上帝不需要。但是我们是借着善把荣耀归给上帝，这个和一般人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这就是本质的不同了，弟兄姊妹。所以世人说我要恩慈一点，我对我老婆要恩慈一点，我对我的孩子要恩慈一点，我对万民要恩慈一点，甚至佛教那些讲说我对众生都要恩慈一点，是不是啊？连肉都不吃了。好，我有一个亲人就是这样子的，说就开始对佛教感兴趣了。明明原来吃肉吃的挺好的，现在不吃了，连鸡蛋都开始越来越少吃了。这个他认为这是恩慈，但他跟我们的恩慈，跟我们圣经上面讲的恩慈的重大区别在哪里啊？就是向谁的问题，对不对？他做这些，他向他的，向他自己或者向他所谓的福，而我们做这些向着谁？我们做这些向着耶稣基督，向着我们的主。所以你必须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知道上帝他给我们一个向着基督的心，信靠基督，接受基督的恩典，同时上帝也一定给我们一颗心恨罪，不爱罪，我不喜欢罪。但是罪在不在你里面，弟兄姊妹？罪引诱你不引诱你？引诱你。所以我们说弟兄姊妹你要搞清楚，我举一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免得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落在一种网络里面。我举个例子哈，就是因为人是软弱的，是不是？人是软弱的。你比如说一个弟兄上街走路的时候，结果现在夏天哈，有些人穿的太这个，特别是有些女的穿的很这个这种想引诱人这样子的，那弟兄看到以后他忠心于他的妻子，但是这种引诱是不是实在发生了？他能不能说啊，糟糕了，我不爱我妻子，好，我把我的眼睛弯掉吧。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讲说宁可一只眼上天堂不要两只眼，他会受这个引诱，是不是真的？是真的。但是他的心向着他妻子，是不是真的？是真的。所以他在巨大的引诱之下，他决定说我还是爱我妻子，这是不是得胜啊？这就是得胜啊，你明白吗？因为他的心变了。我们说罪对你的引诱力是不是真实的？真实的。魔鬼有没有引诱主耶稣？魔鬼有没有引诱彼得？有引诱彼得。彼得有没有软弱过？有。但是彼得有没有一颗悔改的心？有。所以彼得前面软弱三次不认主，但后来主耶稣基督扭头看他一眼的时候，彼得怎么样？就出去哀哭了。哎呀，所以圣徒会不会跌倒？会。但圣徒能不能悔改？可以。因为上帝必做成这样的工作。所以你要清楚知道，包括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讲的，我们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是不是上帝宣告赦免我们的罪，宣告对罪的赦免，这个是一个宣告，像法律上面的用词宣告。那么上帝给我们悔改的心是一个什么？是上帝在我们里面要做一个工作。宣告就如同法官，然后使我们悔改如同医生，你明白吗？就是法官说，宣告说你现在有病是吧，这位法官说我要使你没病，我要使你康复， 这是宣告，对不对？然后医生就来了，医生就医治你，使你原来对罪的那种爱慕慢慢变得不爱慕了，慢慢变得改变了，对不对？这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后面还会跟大家去讲，我们讲关于悔改的这些误解误会，因为很多人误解了悔改的时候造成很多问题，他其实明明在悔改，但是他自己认为自己没悔改，甚至还被一些恶人控告，这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说你必须看见上帝的工作，上帝的工作，你要从上帝工作去看。我们为什么会落在软弱里面？因为我们没有从上帝的工作去看，你知道吗？上帝宣布对你的赦免，上帝把福音赐给你，上帝把信心赐给你，同时上帝必然做一件工作，把悔改的心也赐给你。所以这是圣经上面讲的，说神是给我们，他将用右手将基督高举，让他做君王做救主，把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这是圣经上面说的，弟兄姊妹。所以上帝如果宣告对你赦免，却没有使你的心悔改，这就是上帝失败，你明白吗？但是我们说在这方面，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后面还会再跟大家讲，有很多人对悔改的认识是错的，他认为我如果悔改了，这个罪在我里面就应该没有。真的吗，弟兄姊妹？这是错误的，完全成圣说的错误的悔改观导致的一个结果。所以他发现自己里面有罪。什么叫做自己里面有罪，弟兄姊妹？是不是罪像一个杯子一样装在我里面，然后我看见然后拿开，它不是乎罪跟生命连在一起，不连在一起？连在一起。所以当我说我里面有罪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里面有贪心，你明白吗？你会发现里面有苦毒，你会发现自己里面有嫉妒。然后错误的完全承认观的悔改观就是认为说，上帝如果在我里面做工，我怎么会这样子呢？啊，也许我还没重生，也许我还没得救，能不能这样去看？不，就像我们刚才讲，真正的悔改之心是恨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还在你里面，但是你不喜欢，你不想要，但是它一直在你里面。这些东西要在你里面到什么时候？到死的时候。这是圣经上面讲。所以我们之前发过一个灵修短信，这个莱尔主教讲的，说我们会发现到我们死那一天，我们会发现那一天我们对基督宝血的需要和我们第一次遇见基督第一次信主的时候是一样的。你不会说，哎呀，我早就信了耶稣了，临死之前你问一个圣徒你需要什么，啥都有了，没啥好要的，就上天堂吧。不会的，他临死之前他还会大大的发现一件事情，我要的，我需要的还是耶稣的宝血。所以有些人不懂这个，问临死之前，我们昨天有一个姊妹讲到一个牧师，他原来是吸毒的，他吸毒靠着福音他戒了毒，到最后临死之前，然后有人问他，你现在有什么想法？他说，哎呀，如果能抽一口就好了。啊，这个牧师得救了没有啊？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就害怕？他讲的是他真情里面，就是对他来讲，这是告诉我们说毒瘾呐、啊，那些罪啊，对他的引诱力到死依然还存在，对不对？但你能不能否定他一定是不得救呢？不可以这样去说的。他信了耶稣，他只是这件事情是真实无比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罪存在到你死之前。如果你死之前罪就不存在了，我说就违背圣经了，你明白吗？违背圣经了。我们是在地上的年日每一时每一刻都需要耶稣基督。你一死好啦，你死的时候就像我们上次讲复活，我们讲你死的时候这些就彻底脱去了，这个软弱的身体彻底脱去了，灵魂里面的不洁彻底脱去了，是那个时候才做到的。但是你有一个恨罪的心就表明你不一样。所以我们从这方面来讲，我们常常比喻圣徒像以色列一样。你知道在以色列地，非利士人是不是一直有，亚玛利人是不是常常来骚扰，住在他们当中还有一群人不叫以色列人，叫基遍人，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是被约书亚那时候被骗了，对不对？基遍人把那个饼故意给他放的发霉了，然后在土里面再埋一埋，像今天做那些甲骨丸的人一样，然后去找约书亚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我们要跟你结盟啊，我们知道你们是耶和华的子民，我们不想这个跟你们打仗，好不好？约书亚说那同意同意。结果刚打完耶利哥城往前走两步，发现咦，基遍人到了，哎呀，被骗了，对不对？能不能杀基遍人？他说不能杀。所以基遍人一直留在以色列人当中，就是我们说就像圣徒里面，我们其实是以色列人，但我们里面一直有基遍人，就是我们里面一直有罪。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对罪的对付，我们对罪的痛恨忧伤，这就是悔改。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所以我们说你看到上帝给我们一个信靠基督的心，也必须同时看见上帝给我们一颗悔改的心，这是上帝的工作。如果你信了耶稣，你说主啊，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我承认我是败坏的，我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结果上帝没给你悔改的心，这是谁失败？如果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寻求耶稣基督的救赎，结果上帝只给你一个信耶稣的心，没给你悔改的心，这是谁失败？这变成上帝失败，因为上帝要救你上天堂，结果你一直爱罪。这样子的话，神在圣经上面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对不对？上帝不是残忍的，你一直爱罪，结果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发，我所爱的罪离开我了，那上帝能不能做这么残忍的事情啊？不会。所以他给你一颗心的时候，你信基督，说基督是我的丈夫，基督是我所爱的，同时上帝就必给你一颗心，我恨罪，我不爱罪。有些弟兄姊妹说，不是，我发现我爱罪，但是就像我们之前讲，有些弟兄姊妹连对罪的定义都错了。罪的标准是什么？是罪还是非罪的标准是什么？弟兄姊妹，是什么？律法。对了，但是有些人对罪的定罪不是按律法来的。比如我们之前有些弟兄姊妹跟我讲说，我们以前觉得赚多一点钱都是犯罪，赚多钱是不是犯罪？弟兄姊妹，所以他一直他是用错误的律法，他发现说我爱罪。我说你爱什么？我想多赚一点钱，多赚一点钱是不是犯罪？弟兄姊妹，不是。那你把他当，所以你就发现说，我一直有罪，我一直爱这个罪。你家里面有需要，孩子有需要，你需要钱，这是不是犯罪啊？弟兄姊妹，不是。但是你把它当成罪了，所以你说我一直没悔改，因为我爱这个罪，是吧？你明白吗？包括像以前教会曾经有很长时间，所以你不要把人当作是绝对的，不要把人对生命的理解当作是绝对。教会曾经有很长的时间，奥古斯丁也是这样认同，一直到改教家的时候都认同，认为情欲本身就是罪。情欲能不能说就一定是罪啊？不是。夫妻之间的情欲是正情正欲，是上帝给的。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前上帝就给了。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一直有这种错误观念，说啊，我有罪，怎么有罪呢？我有情欲。谁跟你说有情欲就一定是罪呢？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所以有些我们说世上的文化，像我们有些弟兄讲的世上的文化，然后你去学有些不是圣经，其他的你感兴趣，你把它说这叫爱世界，那这个罪你胜过他胜不过？胜不过了。因为其实说实话，你能读懂圣经按照你那个标准，都是因为有罪的缘故。这圣经是什么文呢？中文的。你学中文是从圣经学的还是从小学课本学的？你是从课本里面学的嘛，对不对？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时候，当上帝给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心的时候，同时上帝就一定给我们什么呢？给我们悔改的心，给我们恨罪的心。这个是圣灵在你里面做的工作。不是罪的你想恨，上帝还不会让你恨。是罪的上帝会让你恨，你会厌恶。然后有些不是罪的你恨起来了，上帝还会引导你，让你一步步的越来越回归圣经，知道说这些不该恨，是吧？我在以前也一直跟大家讲，弟兄姊妹，钱是不是罪啊？如果你们家像贪官他们家一样有几千万在那里，能不能就说你们家有罪？弟兄姊妹，你们家如果现金堆成堆了，能不能说就有罪？贪官是因为钱有罪还是因为贪污有罪？因为贪污嘛，你搞清楚。所以你不能说，咦，这些钱叫做罪证，对不对？但这些钱是不是罪？丁子们，不是。所以你说，哎呀，我看见那些钱觉得挺高兴的，哎呀，我有罪啊，这是贪官的钱呢，我怎么会喜欢？贪官的钱不是人民币啊，上面印的不是毛泽东啊，你不能这样看的嘛，对不对？这是我们很多时候把一些错误东西不该定罪的给他定了罪，所以觉得自己没有悔改。不，你要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这些圣徒，凡进天国的圣徒信基督，他就恨罪，为罪忧伤。真的，你要问你自己，我信了耶稣没有？信了。那我罪为罪忧伤不忧伤？我讨厌不讨厌犯罪？我愿不愿意向上帝行善？我知不知道这些罪其实就像我们之前讲的，罪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它是抵挡上帝，对不对？他是恨上帝的。而我这个人被基督拯救了，我要不要爱上帝？我愿不愿意从心里爱上帝？我愿意爱上帝，那么我说这就是悔改之心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我因为爱上帝，所以上帝不喜欢这些。中国有一句俗话，有一句成语说，爱屋及乌，恨屋也及乌，对不对？那你爱上帝，上帝不爱的，你原来爱，但是你现在不爱了，你变了，你明白吗？所以像欧洲有一些童话，它这个其实都有福音的影响。比如说安徒生有一个叫做美人鱼，是不是？现在还有些人说，哎呀，找到美人鱼了，在那网上一惊一乍的，对不对？美人鱼那个故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美人鱼爱上那个王子了，爱上那个王子，但是他是美人鱼，他一到晚上要怎么样？一到晚上他要赶紧跳回海里面去，然后他的 腿就变成那个鱼鳍。所以我小时候看的时候觉得挺可怕的，其实他要表现的是那种牺牲精神，你明白吗？最后他爱上这个王子，他不想再回到海里面去了，所以他就决定做了一个像手术一样，他再也不能变成鱼了，他就是一个美人鱼变成人了，是不是？跟那个王子永远在一起。我们说罪人，原来我们，所以圣经上面也常常把海比喻成罪，对不对？我们以前在海里面扑腾的时候特别高兴，因为你是个罪人，对不对？但是你信了基督以后，你还爱不爱在海里扑腾啊？不爱了，因为那个王子是谁啊？耶稣基督。所以我为他的缘故，他为我钉十字架，为我死了，我被他的爱所感动，所以我说我再也不要这些了，我不爱这些了，我爱基督。这就是悔改的心。所以天父一定会做成这样的工作，他使我们归向基督的时候，就使我们放弃了对上帝的敌意。我再讲，弟兄姊妹，罪的本质是对上帝抵挡，阿门不阿门？阿门。所以一个悔改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他开始变成爱上帝，真的爱上帝，是吧？这就是重大的改变，我跟上帝不再为仇了。所以你不要讲那些具体的道德性的罪，具体的道德性的罪没有一个你能全部对付得掉。但是我就问你一件事情，你爱不爱主？你愿意不愿意爱主？是吧？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总是觉得自己爱主不够？所以有些弟兄姊妹说，是我爱主不够，所以我都不敢说我爱主。真的，我问一些弟兄姊妹，所以总得换个词儿。我说你爱主不吭声，愿不愿意爱主啊？愿意，是吧？你看，这就是我们的胆怯，没发现？你愿意爱主是不是爱主啊？你愿意爱主，你看还是不敢说。你愿意爱主是不是爱主啊？真的是，所以我们很软弱。我说愿意不愿意，爱不爱？不爱，不够爱，不行，是不是？这是我们很软弱的地方。你愿意爱主？我说两个人相爱了，你喜欢这个人不喜欢？爱不爱他？啊，我愿意爱他，你就爱他了嘛，是不是？你明白吗？这就是生命的改变，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一个人真正的他被福音改变的时候，他就一定爱上帝，同时他就会恨罪。他就会恨罪，他就会离弃罪。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就是一个人你要从上帝去看，上帝的拯救之恩临到他的时候，他一定有一个对基督就是朝上的这个信心的发出。他原来都是眼睛看地的，同时另外一方面，他原来喜欢在罪海里面泡，但是现在他宁愿受最痛的事情，就是这个脚割开了，不再能够变成鱼了，分成两只脚了，然后跟了这个王子，我愿意。这是上帝会做成的工作。而且上帝很奇妙，我们离开罪的时候会有一些痛苦，但是没有那个美人鱼那么痛。所以我小时候看那个故事，因为又没有福音背景，还是很害怕的，觉得哇，太残忍了，太残忍了。特别你在鱼缸里面再看看鱼，是不是？哇，这个鱼给切成两半了，好可怕，是不是？不是的，主给我们的改变是很奇妙，但你必然有这个改变，因为这是上帝做的，弟兄姊妹。所以我说再讲，你如果担心，你说梁弟兄，我听你讲我很担心，我很灰心，我觉得我没有悔改之心，就我刚才讲，你如果担心这些，你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求他，是不是？主啊，我愿意离弃罪，我愿意爱你，求你把悔改之心赐给我。主有的时候又告诉你，我早就赐给你了，是因为你认识不清楚，对不对？就像我们刚才讲，你因为里面有罪，你就以为自己没有悔改之心，你其实有爱主的之心，你恨罪，然后恨罪的程度各不相同，是吧？你要清楚知道这些，这个时候那么你的心就一定得着。如果你说我发现我对罪好像没有意识，主求你给我悔改之心，他会不会说呀，不好意思，生命册上没你的名儿？会不会这样子，弟兄姊妹？不会。记不记得使徒彼得讲过这样的话，就是你们以为上帝不来审判是单言，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什么？乃愿万人悔改。他愿意你悔改，你求他给你悔改的心他不给你，他是不是自相矛盾了？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像现在有些商家做促销的时候会做这种工作，来吧啊，今天谁来发一部手机，等你去的时候他说发完了，是吧？这是商家经常搞的，是不是？今天发100部，所以抢哦，你去那儿其实他99部留给员工了，他你去抢的时候抢不着，他怎么抢吗？他说发完了。上帝会不会是这样子？我们一遇见这种商家，我们就说奸商，是不是？你怎么心里面把上帝当成奸商了呢？上帝是不是奸商？弟兄姊妹，不是，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悔改。你求主给你悔改的心，他会不会不给？会不会不给？弟兄姊妹， 不会，所以我们的问题是不求，你明白吗？那所以那你怎么求？是不是一定要大声求出来？你如果有感动大声求，我不会反对，但是你心中默默的求可不可以？也可以。那小孩子求行不行？
行。
小孩那么小哪懂啊，行不行？
行。
我们心有的时候像孩子一样，很多事情不懂，但我听了，哎，我知道悔改之心的重要。主啊，求你给我悔改之心。这悔改之心和信心是一颗心还是两颗心？弟兄姊妹，一颗心，你不要把它当成两颗心呢、哦。你两颗心的话，你一个人两颗心很辛苦的、哦，是不是？你如果悔改之心又是一颗心，信心又是一颗心，谦卑之心又是一颗心，爱心又是一颗心，你里面有多少颗心呢？是吧？就是这一颗心，信耶稣的心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讲说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讲了说，悔改其实它是对罪的恨恶，但定罪的标准是什么？弟兄姊妹，律法。所以我们第二点要讲的就是悔改与律法。悔改与律法，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说，定罪的标准是律法，律法使人知罪。我要让讲律法、讲悔改与律法的时候，我希望大家牢牢记得一句话，我们以前讲救恩论的时候曾经跟大家讲过，律法使人知罪，恩典使人悔改。我再讲一遍，律法使人知罪，恩典使人悔改。律法其实是定罪的指示，律法是让人知道什么是罪，对不对？但是律法有没有给人悔改的恩典和机会？律法有没有给人悔改的恩典和机会？你们思考啊，先不要急着回答我。律法有没有给你悔改的机会？有没有？想一想十诫，十诫哪一诫是告诉你悔改的？想想摩西律法，在五经当中有哪一个律法是给你悔改的？如果有逆子辱骂父母，律法要求什么？打死。律法有没有说劝一下他吧，给他悔改的机会，教他悔改？有没有这样说？没有。在五经之中，如果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犯了奸淫，律法怎么说？根据不同的情况打死。基本上是这样，我说根据不同的情况，就如果这个女的是被强奸的，打死哪个？打死那个男的，对不对？如果这个女的跟那个男的是通奸的，两个一起打死。这就是律法。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律法其实是定罪的指示。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搞错了，我们刚才强调说，很多人以为说悔改是要靠律法悔改，能不能靠律法悔改？悔改能不能在律法之下悔改？因为这个律法根本没有给你悔改的机会和恩典。律法就是定罪的，你知道吗？律法是定罪的。所以律法和福音它的功用完全不一样，你搞错了。很多弟兄姊妹之所以他会软弱，之所以他在悔改上面软弱，是因为他跑到律法之下要悔改，他想靠律法悔改，他想讨律法的喜欢，这是不可能的。弟兄姊妹，你必须清楚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律法不教人如何悔改。律法有没有教你如何悔改？律法摩西颁布十诫的时候，主说在我之外不可有别的神，阿门不阿门？但律法有没有告诉你说，你是拜偶像的，你怎么把拜偶像的罪悔改掉？有没有说？有没有讲？律法有没有讲说，你们要孝敬父母使你们当时的日子得福？有没有说？但如果你没有孝敬父母，律法有没有说怎么办？律法说你们当守安息日为圣，然后干犯安息日要怎么办？弟兄姊妹，剪除打死。记不记得摩西颁布律法颁布之后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以色列人他安息日去砍柴去了，回来以后做什么事情？按照律法做什么事情？全族的人一起集中把这个人打死，你知道吗？所以现在在现代世界当中，你还能看见，那当然它不是摩西律法，而是伊斯兰律法。有一些伊斯兰国家现在还是这样子的，如果有女人他们说是通奸怎么样子的，我上次还在网上看到一个照片，很可怕，就把她埋半身，埋在土里半身，只把上半身露出来，然后他们那个族的那个长老拿一个石头，照片上拍出来的，就是他这个照片是这个，他没有把那个更血腥的画面拍出来，拿着石头，一群人围着他，都拿着石头准备什么？打死他。这就是律法，我告诉你，真的，这就是律法。你说上帝好残忍呐，你用错了，你明白吗？就我再举个例子，我们以前跟大家举过这个例子，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做医生的，对吧？医生有那些 X 光机，有那些核磁共振机，这些东西一走叭叭叭叭叭叭，然后扫描以后告诉你你有没有得癌症，你有没有得病，对吧？你能不能用 X 光机把你的癌症治好？你说那我把 X 光机砸掉啊，太残忍了，不治我的病，能不能这样子做？弟兄姊妹，不能。为什么？因为它的功用是什么？它的功用是检查显出，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刚才讲律法使人什么知罪，他告诉你你有罪了， 你对照律法，所以我们说你不能离开律法去讲什么是罪。就像我们讲的，有些人把钱当作是罪，有些我们原来在那个体系把不是罪的当作是罪，然后来定人的罪，所以你没悔改，所以你爱世界，那么你能不能得胜啊？你胜不过，因为它整个错误的。你要你回到律法之下的时候，你会看到，但是你必须清楚看见一点，就是律法它是定罪的指示，它是使人知罪的，它只是告诉你有罪。你要治病 X 光机照完了说你有癌症啊，或者不是癌症，你有肺结核，你这个时候下一步要做什么工作？弟兄姊妹，把那个光片拿上找谁啊？找医生嘛，医生开始给你怎么样开药嘛，对不对？给你开中药，给你开西药，这个中药西药就相当于我们的什么福音， X 光机就相当于什么律法。所以律法是使人之罪。但我再问弟兄姊妹，将来我们在天上还需不需要 X 光机？需要不要开个医院？哎呀，那我们做医生的姊妹到时候在天上都失业了，好不好啊？其实好，他们在天上做其他事情，你知道吗？你明白吗？那我们说，所以我举这个例子什么意思？所以有些人说律法天地都废去，律法一点一话都不废去。我说律法死了，你老是拧个个儿干什么？我当然要拧个个儿，因为有些人他是活在律法之下，根本还没活在恩典之下，所以他一说你说律法死了，他受不了，你明白吗？所以天上没有医院好不好？好。天上没有律法好不好？好。就像我上次也跟大家讲过这个例子，那我有同学在澳大利亚，人家那边的社会治安很好，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门都不锁，因为他不需要，他们也不需要到处立个牌子。我们中国现在这种牌子已经少很多了，以前经常到处看见不许随地大小便。为什么会立这种牌子？因为那个时候人没有礼貌，没有文明，到处急了就大人都会这样子，是吧？不要说小孩了，大人都会这样子，经常看见一个小孩子蹲在路边，然后你赶紧扭过头去，是不是？人家国家为什么不需要这样子？因为他文明程度已经不需要了，你明白吗？我们将来在天上我们都不会犯罪了，颁布一个律法干什么？是吧？所以我们说你去看到这些时候，律法是定罪的指示，律法不使人悔改，你必须清楚知道这点，律法不使人悔改，律法没有使人悔改的能力。那么我们清楚知道这些时候，包括使徒保罗讲的说律法是什么时候颁布的，律法是为什么加添的？律法是为过犯加添的。是先有应许再有律法，还是先有律法再有应许？先有应许再有律法，这是指的堕落之后。我们说在人堕落之前呢，在人堕落之前，上帝是先颁布了不可不可的律法，还是先决定赐福给人？赐福给人。所以你必须清楚知道这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律法是为过犯加添的。你想讨律法的喜欢，你一定会发现你彻底绝望。对于一个罪人来讲，能不能讨律法的喜欢？我们之前跟大家讲因信称义时候讲过，对于律法而言，只有一个人尊荣了律法，完全满足律法，那个人叫什么名字？耶稣。我们有没有人能做到？没一个人做得到，没一个人做得到。你在这一刻决定说好，我决定了，我再也不犯仇恨的罪，然后有人告诉你说你不可能的，你就开始恨他，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决定了我再也不恨人，然后有人告诉你说你不可能，你就恨他，谁说我不可能？你会发现这就是人的败坏，这就是人的败坏，你做不到的。所以我们说你要知道说律法是为过犯加添的。所以我再问弟兄姊妹，律法是最终目的还是福音是最终目的？但是有一些基督徒以为福音是为了帮助他完成律法，可怕不？福音是不是为了帮助我们完成律法？福音是不是为了帮助我们做律法之子？不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律法是什么？是训蒙的什么师父。我们看守在我们作为孩童的时候被看守在这师父之下，但这训蒙的师父能不能一直做你的老师？小学我记得我那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的小学班主任对我很好，一年级二年级都对我很好，结果好像是我忘记上到三年级还是几年级换班主任了，那时候很痛苦啊，觉得这个老师好啊，离开这个班主任不好，这个老师当时也不，我们也不懂，这老师安慰我，然后说因为你长大了呀，这个老师不能再做你的班主任啦，因为我老师只是做低年级的班主任，你是不是不想长大呀？啊，我想长大，好了，那就换一个班主任吧，是不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们不知罪不认罪的时候，上帝会用律法让你知罪，但是你是一个知罪的基督徒，还需不需要训蒙，活在训蒙的师父的手下？不需要了。 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所以我们说律法是暂时的，祝福和应许是永恒的。阿们不？律法是暂时的，祝福和应许是永恒的。哇，梁弟兄，你又违背圣经，圣经明明说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废去。阿们不？阿们。那怎么调和我们讲的到底圣经讲的准确还是梁弟兄讲的准确？圣经。那把刚才讲的推翻掉。不是，我刚才讲的也是从圣经来的，你明白吗？我们以前讲过说主耶稣讲的说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废去，他强调的是颁布律法的是谁？是上帝。上帝改变不改变？上帝的公义改变不改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天地都废去了，上帝的公义改变吗？不改变。所以律法里面所反映的上帝的公义直到永永远远都不改变。但律法本身的功用，圣经上面有没有说他死了？罗马书七章有没有讲我们在基督里面向律法死了？律法向我们死了，有没有讲？讲。保罗特别想说，你们这些人如果还想回到律法之下的话，你们就做奴仆。他特别用结婚的例子，弟兄姊妹，我们说你用结婚的例子，保罗用这个是苦口婆心让我们去明白，你跟一个人离了婚了，然后跟另外一个人结了婚了，那你还要不要回去再跟这个人过日子啊？能不能回去跟他过日子？你说耶，我们感情还挺深的，行不行啊？啊，你还感情深，你感情深怎么跟这个人结婚了？你明白吗？你跟基督结婚了没有，弟兄姊妹？你原来跟律法结婚，你现在跟律法已经离婚了，跟基督结婚了，你还跟律法感情深，你是不是得罪基督啊？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律法它是暂时的，应许和祝福才是永恒的。在新天新地里面不需要律法，但新天新地里面有没有公义？新天新地里面全部都是公义，你明白吗？上帝是不是公义的？天使是不是公义的？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是不是公义的？
是，
因为我们是完全公义，还需不需要律法教我们？所以我以前那个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很不太理解，我说我们到时候到天上的时候还需不需要拿着这本圣经一点一点看呢？其实需不需要，弟兄姊妹？说实话真的不需要。哦哦哦，你不尊重圣经，你不唯独圣经，我唯独圣经，弟兄姊妹。但是圣经，上帝是永生神，是把圣经写在这本书上还是刻在我们心板上？所以世人就是这样，所以世人一些重要的东西死的时候要陪葬。所以你如果是这样的认为说上帝没有把他的道，没有把他的福音，没有把他的话语刻在你心板上，你就有担心呢，我将来在天上忘了怎么办呢？所以死的时候最好，哎，主，我的圣经拿上去，需要不需要呢？其实真的不需要。但是我们今生需要不需要？需要，大大的需要。你们现在是隔着镜子观看，到时候就面对面了。这本圣经从我们跟基督的关系的角度来讲的话，这本圣经就我们现在的状态如同旧约和新约的对比一样。旧约的时候基督是什么？影子。来了没有？没来。基督已经来了，那些法利赛人还对着律法，愚蠢不愚蠢呢？愚蠢，因为基督就在眼前了。如果我们在天上见到基督了，还整天说马太福音第几章是吧，马可福音第几章耶稣说过什么话，主耶稣说，哎哎，听我跟你直接说好不好，你还需不需要那样子呢？你明白吗？就我再举个例子，好像你跟你的丈夫很相爱，然后两个人分，这个丈夫出差了，或者有些工程在外面做很长时间，这个时候他要给你写信呢、啊、原来是写信，现在不用写信了，现在都是打电话了，或者发个微信是吧，然后不方便发个微信，然后六十秒听一遍，哎呀，听一遍，哎呀，心里高兴，说我丈夫跟我说的甜蜜的话，然后有一天见到你丈夫了，那听啊听啊，然后把丈夫丢一边，正常不？丁尊，正常不？你丈夫说干嘛？你在干嘛？我在听你跟我说话，我就在这里，我就在这里，你明白不？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律法是迅猛的师傅。律法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律法根本不能够使人悔改。律法就是告诉你说你是有罪的，律法就告诉说你该死，律法就告诉说你该悔改。但是谁使你悔改？福音使你悔改，基督使你悔改，上帝的恩典使你悔改，这位恩主使你悔改。你必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如果一个人他说我不需要律法我就能知罪，这个对不对？不对。 所以人有两个律法，一个律法就是我们外邦人没有原来没读过圣经的人是什么做我们的律法，我们的是非之心，就是我们的良心做我们的律法。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讲的话，因为良心会不会玷污啊？会。良心会不会受宗教文化社会的影响？会。但是神的道会不会是玷污？不会。但神的道会不会被错解？会。所以你必须搞清楚，所以需要不断查考圣经，你回到圣经才知道说，哦，这个是罪。所以从知罪的角度，律法需要不需要？从知罪的角度，律法需要不需要？需要。但是从悔改的角度来讲的话，你最需要的是什么？福音。所以从悔改的角度来讲，你说我不要律法，我们反对，对吧？因为你都不知罪，你怎么悔改呢？但是你说我靠着律法悔改，我们反对，因为你靠律法悔改不了，你需要的是福音。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律法是让你绝望的还是给你有盼望？真的吗？律法不是上帝颁布的吗？律法的总纲不是尽心尽性尽智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反爱人如己，对不对？这些，但是这些东西是让你有盼望还是让你绝望？其实真的是让你绝望，因为你做不到律法。而且律法怎么说？律法一说就是剪除，是不是啊？从我的民中剪除，从我的民中剪除，打死。你会发现这就是律法说的。所以绝望不绝望？耶稣是不是这样说？福音是不是这样说？福音很不一样，你明白吗？所以法利赛人因为活在律法之下，他能不能懂福音呢？他就听不懂了。所以主耶稣说，我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们听不听得懂？他完全听不懂，因为他是律法之子，你知道吗？他要在绝望之中自己造出一个盼望来，就是他想把律法完全遵守了，我能上天堂，行不行啊？不行。所以当一个人在律法之下，他想悔改的时候，最可怕，他一定会绝望，彻底绝望。而且你记不记得保罗在罗马书七章讲的说，律法没来我的罪是死的，律法来了怎么样？我的罪活了。律法是不是像一个毒品一样，最近这个吸毒那个吸毒，是不是律法像一个毒品一样打在人身上，使人开始犯罪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律法其实他讲的是人里面的罪性，律法没来的话罪性还低沉一点，他犯不犯罪？犯罪。但律法一来，他更努力的犯罪。你没有发现？所以哪个国家的法律制定的越严厉越详细，这个国家的犯罪不会减少。这就是人的罪性，你明白吗？所以减少犯罪是不是靠制定法律搞定的？其实靠的是什么？福音。靠的是福音。所以连世上的人都会讲说，多一间教堂就少一座监狱。你看，把我们教堂跟监狱放在一起比，其实他说的是不是实话？真的是实话。所以你说我多一个法庭，多一个法院，多建监狱，你还不如投入很多钱建教堂。所以中国政府有一天明白了，就支持我们建教堂就好了，是吧？10万块钱批一块一亩的地给我们，还帮我们建，这就对了。我们会对郑州这个地方基督教兴起，会对郑州整体的整个的社会状况有极大的帮助，肯定的。因为律法根本不能让人悔改，你的法律定的越详细，他越想犯罪。真的，人的罪性就这样，你法律定了10条，他就想看看有没有一个空子能从这10条之间给穿过去，是不是啊？钻个空子。上帝定的10诫，人能不能钻过去？钻不过去。但是10诫能不能让人悔改？不能让人悔改。所以你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我再讲弟兄姊妹，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为什么说，我甚至问一些弟兄姊妹，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会有一个误会，认为说，你说你愿不愿意悔改？甚至有些弟兄姊妹他都不敢说。为什么不敢说？你知道吗？因为他对悔改的认识是在律法之下。他在律法之下，回到我们刚才讲的，你在律法之下一对照，好了，你有一个爱上帝的心，你有个爱邻舍的心，但是你一对照律法的，律法是让你有盼望还让你绝望？让你绝望，你就发现自己做得很差，很差。所以他这个时候你说你愿不愿意悔改，他在律法之下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连有的时候吓得连这个问题都不敢回答。我都不敢说我愿意悔改，因为我想悔改吧，从都达不成，做不到。我想达到那个目的，想达到那个果效，达不到。这就是我们刚才跟弟兄姊妹讲的，说其实因为律法有没有能力让人悔改？没有。其实我再讲更深一点，弟兄姊妹，律法有没有一节经文是鼓励你悔改的？没有。律法连鼓励你悔改都没有。 律法就告你该死，就是这样子。所以一个人在律法之下，你说愿不愿意悔改，他一想做不到，我说愿意又讲假话。你有没有发现是不是有些钉子没这样说的？咦，又想来说枉称耶和华的名也是该死的，是不是啊？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说了做不到还不如不说。有没有这样的思考？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相信很多人这样想过，如果你真的深思过，你都说了也做不到，不如不说，是吧？所以当你问我你愿不愿悔改的时候，可艰难，然后急了不行了，愿意，愿意完了还是苦，是不是啊？因为愿意完了做不到。你在律法之下一定是这样子，因为律法根本没有提供一丁一点一丝一毫悔改的动机能力和恩典。律法是甚至不给你机会的，你有没有发现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律法给不给你机会悔改？律法是说犯罪的他什么必死亡，就是这样子。那你说杨弟兄你这样讲我觉得很可怕。对啊，你真的认识到律法可怕，逃离律法，像我们刚才唱诗讲的那样，你要逃到哪里去啊？逃到逃城里面去，律法就是报血仇的。你有没有发现你去看的时候，上帝就是让我们教我们学这个功课。当摩西在西乃山上面领受律法的时候，要求什么？以色列人在山下的一些人可不可以到那山底下玩啊？可不可以玩啊？牲畜可不可以到那山上去？连摸着山的都要怎么样？上帝有没有说摸着山的给他两年缓刑？有没有这样说？摸着山的要什么？要死。律法根本悔改的机会是不给你的，律法就告诉你犯罪的马上死，你一犯罪你就是死，这就是律法说的。所以你想在律法之下说悔改，我说你连悔改的动力没有，二悔改的恩典没有，三悔改的机会没有，第四悔改的应许也没有。那你想在律法之下悔改有没有机会钉子呢？有，你明白吗？所以你知道如果一个教会，如果一个讲台，如果一个帮助你的人他自己心中没有恩典没有福音，他却在那里呼召你悔改，可怕不可怕？非常可怕，非常可怕。这就是西乃山来了，你知道吗？西乃山摩西领受律法下来第一天做什么事情？下来以后以色列犯罪了没有？犯罪，犯了什么罪？弟兄姊妹，拜金牛犊。摩西的做法是什么？摩西有没有像主耶稣基督一样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有没有这样说？摩西就发怒了，对不对？把法版怎么样摔碎，然后立位人起来在弟兄之中干嘛？是不是宣传悔改的道？你们悔改吧，有没有这样说？没有。在弟兄之间拔出什么来了？拔出刀来。一天之间死了多少人？3000人。一样不一样？福音传下去，圣灵降临第一那一天发生什么事情？3000人什么
悔改？
注意到没有？一样不一样？弟兄姊妹，西乃山下面有没有说3000人悔改？有没有这样说？3000人怎么样？被杀。而圣灵降临的时候是第一天，就是什么3000人悔改。你要清楚这是福音的能力，根本律法没这个能力。所以愚昧人在律法之下想悔改的时候是找死，一个人想在律法之下悔改的时候是找死，是绝对达不到的。所以就回到我们刚才讲的，说有很多弟兄们他以律法为基石的时候，发现自己对罪无能为力，而且像我们刚才讲的罗马书7章讲的，律法来了我的罪反而被激动起来了，对不对？我的罪活跃起来了。你越讲说不可以，眼睛犯奸淫都不可以，是吧？但是大夏天的，你发现这个律法一在你心中的时候，你眼睛你蒙住，其实你心里面还是被激发起来了，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不要假冒伪善，我没有，其实你哪里没有，对不对？因为你是个罪人，你当然有了，你当然有了。所以你这个时候需要的是什么？福音。你需要的是福音。所以律法根本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律法告诉你这个罪人，律法告诉你说你如果要讨上帝的喜悦，你若遵行律法就必因此什么活着。遵行律法的要求是什么？守权。所以一个人想在律法之下讨上帝喜欢，有没有机会？我悔改，我再也不犯那些罪了，行不行啊？不行。所以一个人在律法之下，他会增加他悔改的信心吗？会给他悔改的动力吗？不会。 不会的，因为律法告诉你一件事情，律法告诉你什么，我就举个例子，律法告诉你，你是一个不能存水的池子，那么你还会不会把悔改的水倒进去？会不会？你有没有见过一个人拿一个网兜然后在一直倒水？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杯子上面底下漏几个洞一直倒水？你见过这样的人没有？没有。你明白？因为律法就告诉你说你根本不能讨上帝的喜欢，所以你在律法之下，你这个时候看见的上帝是一个可爱的上帝还是一个可怕的上帝呢？可怕的上帝。你看见是一个可怕的上帝，你怕他，你怎么悔改转向他？你怎么转向他？你转不向。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清楚去看见的时候，清楚去明白的时候，其实律法又没给你悔改的机会，律法又没教你怎么悔改。我再问你们，律法有没有教你怎么悔改？福音有没有教你怎么悔改？有，福音教你很多。福音告诉你说，基督是我们的公义，基督是我们的圣洁，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所以你的悔改到基督面前去，是吧？你靠了基督的血到上帝面前去，这就是福音教你的悔改，你明白吗？所以只有福音才教你悔改，而律法根本不教你悔改。律法说死，犯罪就死，没犯罪就活着，这是律法说的，你明白吗？没犯罪就活着，犯罪就死，就是律法说的。所以你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那么律法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它像一个 X 光机， X 光机就不断地告诉你你有病。我们是不是一个病人，丁子明？真的，你去检查做体检，你说，哎，我去体检的时候，医生说我各项指标都好得不得了，其实你是相对好而已，能不能细查，丁子明？真的不能细查。然后来拿个棉签刮一下嘴，刮完了以后去验一下有没有细菌，有没有啊？肯定有，肯定有，对不对？这是必然的，是不是？你说 我皮肤好得不得了，真的吗？你经得起检验，你的皮肤每一寸都是好的吗？不是，你皮肤总有破损的地方，这就是律法。所以那个律法，那个 X 光机咔咔咔全身检查，检查的事无巨细，就告诉你你该死，就告诉你应该灭亡，就告诉你没有盼望。所以你要清楚知道这些时候，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你必须知道说律法它告诉我们的是该死，所以律法使人什么？知罪。什么使我们悔改？福音使我们悔改，恩典使我们悔改。你要清楚知道这些。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这个原来我们所在的这个圣灵联会里面，我讲那个时候讲救恩论的时候，还不是我们去年有讲过一次救恩论，在早之前我那时候讲救恩论的时候，我讲出这句话，我说律法使人知罪，恩典使人悔改。它里面好多人好像第一次听一样，非常的感动。为什么？因为他们原来的悔改观都是在律法之下的，他们是在律法之下，到今天还是这样子，认为要在律法之下悔改，死不死定了？死定了，一点盼望都没有。所以只有坐在金字塔尖上面的人，做了审判官的人才能安息，你明白吗？所以在那个体系里面，你必须用独孤九剑。你知道什么叫独孤九剑？大家知道不知道？独孤九剑有一个特点啊，独孤九剑跟葵花宝典不一样。独孤九剑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只进攻不防守。你懂不懂我讲的意思啊？什么叫做只进攻不防守？他说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啪啪啪啪啪啪，一直拿剑攻你，攻的你只能防守，你明白吗？所以你不要来定我的罪，我先定你的罪。来来，弟兄交通一下啊，看你有罪没有？犯罪了没有？有没有情欲的罪？有没有撒谎？撒谎悔改去。哎呀，稳妥了吧，对吧？你这个时候敢攻我，你干嘛？你是抵挡上帝是不是？我叫你悔改的时候你就来攻我来了，你是不是承认自己有罪啊？承认自己有罪还不去悔改，所以这叫独孤九剑，你知道吗？所以对谁都是攻攻攻攻攻攻攻，有罪有罪有罪有罪有罪，悔改去，哇，打完了 OK 回家，明白吗？所以你如果在律法之下的话，你又不想定罪自己，先定罪别人。因为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子，你没发现？是不是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子？法利赛人哪个是个妓女哦，那个是个罪吏，税吏哦，那个马太原来是税官上面偷税漏税的，是不是？中饱私囊的，对不对？哦，那个彼得是个渔夫，耶稣是木匠的儿子，他妈妈怀孕的时候还没结婚啊。反正他一大堆道理讲出来以后，然后你别攻我，是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他要把自己变成什么？变成律法，我得跟律法站在一起，这样你就不能攻我了，我只能攻你。所以在律法之下，可不可以啊？ 可怜不可怜呢？其实这些人最可怜，他真的是做了一个审判官。但是圣经上面讲谁是审判官？只有上帝是审判官。所以这些人是得罪主的。所以有些人急了，突然反过来了，我先不悔改，我说你要不要悔改，这就打得很厉害了，因为两个独孤九剑在一起，你知道，两个都是打进攻的，哦，这个就打得天昏地暗了，可不可以啊？弟兄姊妹，不是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说悔改与福音，悔改与福音。你要知道说律法不能使人悔改，律法只是让人知罪，福音才能使人悔改。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所以福音和律法之间它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要正确的认识悔改。第一，我们就说你不能离开因信称义的福音。律法是使人知罪的，律法是定罪的，但是律法没有教人如何去悔改，但是福音使人悔改，福音教人如何悔改。这就是福音和律法不一样的地方。福音是宽容人的，你要记得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耶稣基督传起天国的福音来了，就说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你们要悔改。摩西从西乃山上下来，有没有讲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拿两块滑板下来？有没有这样子做，弟兄姊妹？摩西从西乃山上下面下来，有没有讲过一句关于悔改的话？你没有发现，这就是律法和福音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主耶稣基督，包括你去看到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主耶稣基督打败了魔鬼，对不对？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也是说的这样的话，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天国和悔改才连在一起。而我们讲的天国不是仅仅指的国度，指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指的是福音。天国的福音来了，耶稣来了，你们能悔改了，你明白吗？如果耶稣没来，是没有人能悔改的。所以悔改跟福音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我再问弟兄姊妹，是我们悔改在先，然后福音才来，还是福音来了我们才能悔改？因为福音是恩典，是神恩居先，还是人的举动居先？神的恩典在前面，从来都是上帝主动施恩，从来都是上帝主动拯救，从来都是上帝怜悯罪人。所以主耶稣基督讲说，我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医生不需要医治那些康健的人，医生要医治的是什么？有病的人。我是医生啊，我是医生啊，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律法和福音的不同，我们说律法就如同军队，而福音就如同医院。军队要求什么，弟兄姊妹？军队一检查近视眼儿，不能当兵，是吧？一检查个子不够高，像我这样子不能当兵，他就完了，没啥。 你我垫个脚，垫脚也没用，不让你当就是不让你当，对不对？医院能不能这样子啊？医院就是收治什么病人的。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律法其实是拿着棒子，是西乃山下面的刀剑，而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那个逃城。福音告诉你来吧，逃到哪里去，弟兄姊妹？逃到哪里去？逃到律法之下，行不行，弟兄姊妹？你看见有一个人拿刀要砍你，然后那边有一个刀铺，一个 打铁匠的铁匠铺，里面摆着一排刀，你也进去？你跑到那里行不行啊？不行，你明白吗？所以你跑到律法之下是死定了，你知道吗？所以不是某个教会，不是某个体系，你只要在律法之下，你会发现到处都是拿刀要杀你的人。你必须离开他，你必须到福音里面去。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律法和悔改之间，它只能够做一个最开始最开始的工作，仅仅是让我们知罪。而福音怎么样子呢？福音就是告诉我们说你应该悔改，而且福音告诉你说你可以悔改。福音告诉你，为什么告诉你可以悔改，弟兄姊妹？它就有个基础。基础是什么，弟兄姊妹？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为你死了，耶稣为你死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耶稣为你死了，所以你才能悔改。耶稣已经为你的罪，已经担当你的罪了。我再问弟兄姊妹，耶稣需不需要悔改？不需要。所以你记不记得施洗约翰施行的洗礼是什么洗礼？记不记得？是悔改的洗，是旧约的洗。所以施洗约翰在那施洗的时候，主耶稣来受洗，施洗约翰就拒绝。他拒绝对不对？当然对了，因为他认为说，我知道你是神的儿子，你哪里需要悔改？你一点都不需要悔改，所以我不能给你施洗。因为我是，因为施洗约翰在那里是要求那些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什么心相称呢？ 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主耶稣来受洗的时候，他说他不能接受。主耶稣也同意了施洗约翰，也反对了施洗约翰。他同意，因为耶稣有没有罪啊？没有。耶稣没说，哎呀，算了，别那么计较的，你不知道我啥事儿，洗完了再说，有没有这样子啊？没有。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我们也当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什么义。我受洗不是为了悔改，我受洗是为了尽诸般的义，我是为了把义赐下来。所以施洗约翰就讲说，我给你们施洗是用水施洗的，后来有一位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的，要用什么给你们施洗啊？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就是他要把你们生命改变过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施洗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施洗约翰的洗礼是旧约的洗，而新约的洗，耶稣的洗是给人盼望的洗。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所以使徒保罗遇见在以弗所遇见亚波罗曾经传过福音的地方，但亚波罗不懂耶稣的洗礼，所以他给这些人施的是什么洗啊？约翰的洗。所以保罗说要奉后面来的那一位谁啊？耶稣的名施洗。就是你们搞错了，你们应该知道耶稣已经来了，你们不要还在用旧约的礼仪来看洗礼，你们应该用什么来看洗礼啊？用新约，用基督，用福音，更清楚的福音，更明白的福音。亚波罗那个时候有没有福音？有没有福音？弟兄姊妹，有。我昨天看到有一些乱解经的，很可怕，说亚波罗这个人讲耶稣还没重生，所以亚波罗这个人不懂福音，跟他乱讲，所以保罗来了让这些人重洗，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就是亚波罗懂福音，但是亚波罗对福音的理解在哪里理解？他在旧约里理解。所以保罗在纠正他的时候，不是把亚波罗所做的说亚波罗在做错误的事情，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亚波罗对福音的认识，对基督的认识不够清楚，所以我把清楚的告诉你，你不能是像旧约那样的受施洗约翰的洗，你们要奉谁的名受洗啊？奉耶稣的名受洗。奉耶稣的名，不像我们昨天前天遇到有些人乱解，又是乱解，所以解经很可怕。弟兄姊妹，我再加插一句，对圣经的理解和圣经本身是不是一回事？不是。圣经是不是绝对无谬的？
是。
我们对圣经理解是不是绝对无谬的？
是。
不是。加尔文对圣经的理解绝对无谬不？
是。
改革宗神学呢？不是。所以他绝对化说的，那里面讲了奉耶稣的名施洗，所以他推翻，他说洗礼不能奉父子圣灵的名，要奉耶稣的名。哇，我说这人解经解得太可怕，而且还到处宣讲，这就有问题了，把自己绝对化，这就有问题。所以我们回到我们这里讲的，所以你要去看到说律法不能使人悔改，律法仅仅使人知罪，而福音能够使人悔改。福音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上帝给了恩典，耶稣为你死了，耶稣担当你的罪了，上帝在基督里面，我们一直讲的因信称义，上帝在基督里面赦免了你没有？全部赦免了，完全赦免了。那你说既然都赦免了，我还要悔改干啥？这说明你还在什么思路之下？律法的思路之下。律法的思路就是罪都赦免了，我就不需要悔改了。不，福音的思路是恰恰因为我罪赦免了，所以我要悔改。所以我悔改的时候，其实悔改要不要有忧伤的眼泪啊？有，你会有忧愁，但我指的不是你一定流泪啊，不要像哭重生那样说哭三天才算，不是这个意思。你心里面为罪忧伤，但你里面有没有喜乐呢？所以真正的悔改，福音里面的悔改，就有点像以色列人建圣殿。以色列人曾经圣殿，所罗门建的圣殿很宏伟，后来上帝让他们被拆掉了，对不对？然后我们看到以斯拉他们、尼西米他们回去，好，所罗巴伯他们回去，所罗巴伯建了一个所罗巴伯圣殿，比原来的所罗门圣殿小了一大半，很小，就在现在的以色列那个圣殿山上面。但是后来那个圣殿也被摧毁了，现在在圣殿山上面是什么你们知道不？是一个金顶清真寺，是伊斯兰教的，所以他们放在那里。但他们那时候建那个小圣殿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很多的以色列人想起原来这殿的荣耀的时候就大声的哀哭，但是也有很多以色列人大声的欢笑，说哎呀，我们原来被掳在巴比伦，我们原来根本没有机会回以色列，现在我回以色列了。所以哭的声音和笑的声音混在一起，大家听不出来，搞不清楚，就是不是啊都在那里哭，也不是啊都在那里笑。我说这就是圣徒的悔改，你明白吗？圣徒的悔改为罪忧愁，但是因为他看见福音的盼望，所以他也很喜乐。所以那些在律法之下的人就不能接受。我们有一个姊妹，我等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宣告，这个刚刚接纳的一个会友，我们这个是巩义的一个会友，我们有一个姊妹，她对人都是笑眯眯的，好不好啊？其实好，但是在律法之下的人就不喜欢你笑什么，你笑什么，你悔改的时候你还笑，
其实我说悔改的时候为什么不可以笑？为什么悔改的时候不能笑？是不是、啊、弟兄姊妹，悔改的时候笑合不合乎圣经啊？我如果犯罪，哈哈哈，我犯罪我高兴，这样子好不好？当然不好。但是我悔改的时候，我为罪忧伤，但是我看见福音，我高兴不高兴？高兴，你明白吗？所以那些人不懂，你会发现有些人真的是连领餐的时候，我们也强调，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说领餐的时候你不严肃，但是有很多教会领餐的时候跟扶丧一样。有没有发现？主啊，主啊，你为我们死了，主是不是为你死了？主复活了没有啊？那你为什么好像他没复活一样？你好像在纪念雷锋一样，是不是？不是这样子的。你的悔改，真正在福音里面的悔改是怎么样？一方面发现我是个罪人，我会得罪主，我领受他恩典，我还会得罪他，忧愁不忧愁？忧愁。但你想到主，你已经把我的罪都赦免了，一切的罪都赦免了，高兴不高兴？高兴。所以你就明白说，其实在逾越节的时候，以色列人唱的诗歌，在旧约的时候，福音虽然没有完全显明，但福音的影子已经有了。他们唱的诗篇118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忧愁痛苦，是不是这样说？我们要在其中什么？高兴欢喜。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要不要哭？离开埃及了，是不是？以色列人其实逾越节的时候高兴不高兴啊？对呀、啊，那你怎么到我们到新约的时候，教会领餐的时候，好像还在埃及里面跟那儿搬砖呢？你没发现？正常不正常？不正常。所以为什么会有这种不正常？因为在律法之下假冒伪善，很多人的悔改还在律法之下，所以有罪就得哭，是吧？扶桑没打死我都算不错了，是不是？没把我剪除都算不错了，教会没把我开除就算不错了，是吧？所以还敢笑，笑了就定你死罪，是不是？但我是在福音里面的，我要不要喜乐？我要喜乐的。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上帝把恩典给我们，所以福音是告诉我们恩典，上帝把福音的恩典给我们，赦罪的恩典给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知道说，我可以悔改，我可以悔改，我清楚知道说上帝已经赦免我，我清楚知道说上帝，我们之前讲过因信称义的时候，上帝称我们为义的时候是两方面，对不对？从罪的角度是上帝赦免我们的罪，还有另外一面是什么？上帝怎么样子啊？悦纳我们，称我们为义，喜悦我们。你是在这个基础上面悔改，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一边是啪，上帝那种悔改，天主教的忏悔，马丁路德自己原来做修道士的时候就是这样，对不对？马丁路德说做修道士的时候悔改，比他后来真正明白因信称义以后悔改的举动是多得多得多。我跟你讲，天天都搞，天天都搞，跟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我上次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跟我们一些弟兄姊妹祷告差不多。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养成习惯了，一跪下，主赦免我的罪，啊，我有罪了，我怎么怎么认完了罪，然后开始祷告。然后我们上次跟慕道友传福音，我们跟我一个弟兄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刚刚觉得祷告，那问他刚刚信了耶稣，刚刚祷告，问他怎么祷告，我先认人罪，然后我就开始求，哎，我这个给我很大的提醒，我发现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还没离开那个阶段。他为什么这样？因为他福音还不太清楚，他刚刚领受福音，他很多不清楚，所以他的举动是自然而然的在律法之下的举动。你怎么都信了这么长时间了，一习惯祷告先，主啊赦免我的罪，好，我有罪了，我怎么怎么样把这个罪数算一番，自我控告一番，心里舒服了，然后开始求了。我说，所以我就提醒，我说我们看看主导文嘛，是吧？主导文是不是我们祷告的样板？是不是主耶稣教我们祷告的样板？主导文悔改在哪里？第几句？是不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有罪了，愿你的荣耀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有没有这样子，弟兄姊妹？主导文第一句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三愿之后是不是开始悔改？三愿之后是什么？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是不是求啊？然后第四句第五句呢？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第五句才到这里。第六句呢？救我们脱离试探，叫我们不遇见凶恶，是吧？这里面所以悔改在哪里？到第五句才跟悔改有关系，而且是主啊，你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你一上来把第五句就丢到前面去了。所以你这个合不合乎主导文的次序？不合。 明白吗？你在福音里面的话，你应该是这样祷告的，不是一跪呢，这个星期啊，这个月啊，昨天呢、啊，今天呢、啊，犯了多少罪，主，我又得罪你了，请你原谅。你看马丁路德那时候做修士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又得罪主了，禁食一天也不够，两天三天就差四十天了，受不了，你知道吧？然后禁食还不够，因为你禁食发现别的修道士也禁食，拿鞭子打自己，拿鞭子打自己，发现别人也拿鞭子打自己，那要不搞个蝎子鞭打吧？所以马丁路德差点把自己打死，他老师害怕了，他的老师不要再搞了，他老师说我现在需要一个神学博士，我们这儿有一门课没人上，你来给我上课，上什么课？圣经课，给我们教圣经。因为马丁路德，你不要以为马丁路德是一个啥都不懂的拿鞭子打自己人，马丁路德是很高学问的人呐、啊。他原来很早就希腊文、希伯来文这些他都学了，拉丁文他都学了，所以马丁路德不是一个无知的人。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你不要以为无知的人才会受律法捆绑，满脑子知识的人，满脑子神学的人都可以受律法捆绑。所以他去教罗马书啊、加拉太书，教着教着圣灵的工作来了，他因信称义，罪得赦免。哎呀，我搞这些干什么？他开始就改变了。所以马丁路德后来那种拿鞭子打自己这些都不搞了。而且马丁路德，你知道马丁路德发过誓愿呢，修道士你们知不知道发什么誓愿？发是终身独身呢、啊、终身独身呢、啊、马丁路德后来结婚了没有？你们知道？结婚了。而且马丁路德专门娶了一个什么人你知道？专门娶了一个修女，因为修女也是立了誓终身独身，绝不结婚啊！因为独身才是爱上帝。马丁路德专门找一个修女，当然他肯定是爱这个姊妹，他不会说是修女就行，肯定不是这样子的嘛。因为圣经上面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是不是？他是因为有福音了，他得释放了，所以他真的悔改是在什么时候？真正的有力量的悔改在什么时候？其实他明白因信称义之后，有福音。所以他自己回忆说，以前在他没有明白因信称义的时候，他其实心中恨上帝，因为这个上帝太严苛了，对不对？这上帝整天找他的错，整天想治死他，那他会不会爱这个上帝啊？这个上帝整你见到有一个人拿个刀子然后在那转，看你看着不对插一刀是吧，然后看着不对再插一刀是吧，你坐在那儿打一个盹都插你一刀，你会不会爱这个人？就是你知道那些人在律法之下讲上帝就讲成这个样子了，是不是？把上帝就讲成这样，包括现在那些极端改革中的也是这样子的，把上帝慈爱的属性给抹掉了，因为他不喜欢讲福音，他别人一讲福音，你的福音太简单，我给你讲个高级的，我给你讲个高深的，我给你讲个完备的，我给你讲一个纯全的，你纯得了吗？弟兄姊妹，纯全的福音在哪里？弟兄姊妹，纯全的福音是在圣经里还是在改革宗神学里？有没有一个神学比圣经更纯全？没有。所以你真正看这些的时候，他把上帝讲成这样的上帝的时候，他能爱这个上帝吗？所以你这个上帝像恐怖分子一样，你问是不是？而且这样子你在律法之下的时候，罪人该不该死？弟兄姊妹，该死。但是福音告诉你说你不用死了，因为有一个人为你死了，谁？耶稣基督。你知道自己不该死，不用死了，你知道自己本来照我本相应该死，但现在不用了，不该了，因为耶稣已经为我死，耶稣已经为你死了，你还说自己该死，对不对？啊，不对了，因为耶稣已经为你死了，你很宝贝，你知道吗？因为耶稣为你死了，耶稣的义披在你身上，你在这个基础上面去悔改，一样不一样啊？根本不一样。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把恩典福音赐给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福音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奇妙的工作就使我们能悔改。而且像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所讲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说，天国近了，日期满了，你们应该怎么样？悔改信福音。所以这里面就把对福音的信靠，对基督的信靠，和我们对罪的恨，对罪的悔改，把它放在一起。所以福音告诉你很清楚，福音给你能力，你可以信耶稣，你可以接受耶稣。这我们为什么讲，你说信不是就是接受吗？对，信是承认自己无能，但是你能够信是不是上帝的恩典？是。同时上帝告诉你说，我给你一个心是悔改的心，你会恨罪，在此之前你没有的，你恨不了罪，你会装作恨罪，但其实你不恨他， 因为罪的本质抵挡上帝，罪的本质恨上帝，这方面只要上帝没有把福音给你，你一定恨上帝，你一定恨上帝。而且一个人只要在律法之下，他一定恨上帝。所以马丁路德自己都承认，他说他原来做修道士的时候，其实心里面他很严苛的对待自己，但心里面很恨上帝。所以很可怕了，我再给你讲为什么可怕。那些练独孤九剑的人就来了，你知道吗？练独孤九剑的人把你拉到律法之下，把你拉到律法之下，你要诚实哦，你不诚实我拿剑刺你。所以你要诚实，对不对？你要诚实，你恨上帝不？恨，再刺两个窟窿，是不是？你真的恨呐、啊，因为你在律法，他把你拉在律法之下，然后问你恨不恨上帝，你当然恨了。你敢说不恨上帝，他就是你作假，怎么怎么样？所以这套招数是非常厉害的。所以独孤九剑真不需要防守，是见一个杀一个，见一个捅一个，你明白吗？但是一个人，你真正的悔改，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在律法之下行不行？不行，要在哪里？在福音里，在福音里，耶稣基督已经为我死了，我是因信称义的义人，我要悔改。所以主耶稣把信福音和悔改放在一起，放在一起。你把别人的信心毁坏掉，还要求别人悔改，你是魔鬼的工作。我再讲，主把悔改的吩咐给我们，把悔改的应许给我们，他的目的是要我们绝望，还是要我们有盼望？他要我们有盼望，你知道盼望什么？盼望添加，盼望上帝对我们的悦纳，盼望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再也不犯罪。我们那个时候是不是盼望的做律法之子？不是，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做福音之子，我们做光明之子。而律法之下是让你怎么绝望的，你在律法之下你就一定绝望。所以我说独孤九剑还有一招叫绝望剑，你知道吧？你绝望是不是犯罪？是犯罪。要不要悔改？行不行啊弟兄姊妹？绝望是不是罪？是罪。要不要悔改？要。然后还不给你福音，你能不能悔改呢？不能。你发现你越悔改，我为绝望的罪悔改，悔改完了更绝望，所以再刺一个窟窿，可怕不可怕？完全没希望的。所以一个人在律法之下完全没希望。所以主真的是怜悯搭救我们，在那个体系之中，在那种讲悔改，那种在律法之下要人悔改，那种整天像批斗人一样斗人的那种东西，那个连普遍恩典都不要，是不是？怎么跑到教会里面来了？可怕不可怕？极其可怕。所以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悔改和信福音它是有密切的关系，是福音使我们悔改，恩典使我们悔改。我知道了福音，我知道主已经赦免我的罪了，所以我悔改。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为什么在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上帝没有说你们要悔改，你们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福音，没有福音让人悔改是让人死的。我在讲这个应用，在我们的应用是什么呢？就如果一个人对福音对恩典认识不清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根本不是生搬硬套。你说打开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五节，天国近了，日子满了，你们要悔改。后面还有一句信福音呢，你福音跟人家讲清楚没有？他明白福音不明白？他对福音跟他的关系他还有很多疑惑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不是你强力要他悔改的时候呢？不是。你这个时候要他悔改是把他压回到律法之下了。你这个时候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告诉他，让他明白耶稣是如此的慈爱，天父是如此的慈爱，凡信他的永不灭亡，你伸出手来接受他救恩的永不失丧。你只要愿意说我愿意把我的罪交给你，我愿意把我的恶交给你，他说我都拿，我把我的爱给你，我把我的义给你。他还有困惑，他怀疑说这是对你说的不是对我说的，我还接受不了。你这个时候要不要他悔改？不要。你会发现有些体系不是这样子的。为什么福音跟别人讲都听懂，跟你讲你就是听不懂？昨天犯了什么罪？是不是犯了情欲的罪？你说是不是没有孝敬父母？啊，原来心里面恨媳妇，回去悔改去。我们弟兄真的亲眼遇见过一次这样的事情，有一个老姊妹，人家心脏病发了，
听到的时候听不成了，倒在那里了，然后交通一下，听到头居然倒在地上，肯定有罪，先认了罪再吃救心丸，可怕不可怕？这是真实的事情啊，你明白吗？所以我说这就是错误，你明白？他认为说他之所以领受不了福音是因为他有罪。福音什么时候告诉你说是义人可以领受的？福音是谁领受的？丁子妹，罪人领受的。你是带着一身罪来找耶稣的，哦，因为你有罪污染了你的心，挡住你的信心的眼睛，所以把罪除尽，然后你看见耶稣。这是哪门子逻辑啊？这是圣经上面讲的吗？主耶稣怎么说？我是来招健康人悔改，我是来招悔改的人进天国，是不是这样说？他怎么说？他说医生来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你觉得自己有罪是不是？你觉得自己败坏是不是？你需要找耶稣，他是罪人的救主。哦，上帝是绝对圣洁的，怎么能接受我这个罪人？阿们，上帝是绝对圣洁的，阿们不阿们？阿们。但耶稣道成了肉身没有？他成为什么样的人？和我们一样的人，他成为我们的弟兄。所以你要知道，只有这位耶稣，圣灵有没有道成肉身？圣父有没有道成肉身？没有，只有这位圣子，道成肉身的圣子，他是罪人的好朋友。你到他面前，你说我是个罪人，求你可怜我，他不可能不可怜你。主啊，我怕我会灭亡，求你搭救我。他会不搭救？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也曾经，甚至可能我自己忘，我们讲台上可能也讲过这些，因为太严苛。有些人说你这个叫怕下地狱，不是真信心。你如果怕下地狱，求耶稣说主啊救我不要下地狱，他会说你这是怕下地狱，不是恨罪，我不救你。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的。你把上帝说的太可怕了。上帝，我们其实信耶稣的动机，我们的心灵，其实每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掺杂多不多？因为你是个什么人呢？你是个罪人，你里面一大堆掺杂。你说我要纯粹的就是为了爱上帝而信耶稣，你有没有发现这是律法的要求？你有没有发现律法是不是要求你尽心尽性尽智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什么？爱人如己。你是用律法完全的要求要求自己完全了，然后信耶稣。我说你完了，不可能的，这是有人骗你，你们永远达不到这样的完全。任何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都掺杂的动机。有些人来教会是听说教会里面姊妹漂亮敬虔来教会的，可不可以啊？我们说这样子好不好？不好。但可不可以？
可以。
你明白吗？你信耶稣的时候，哦，我怕下地狱，说我信了耶稣，可不可以啊？可以。但是你不要仅仅因为怕下地狱，我们后面教导你，让你知道说罪比地狱更可怕。你之所以会下地狱是因为罪的缘故，哦，那是你后来明白的，能不能放到前面去？不能放到前面。所以你次序颠倒了，把成圣的东西放到称义里面去，这些就是牢笼人，这些就是抬高救恩门槛，这些就是邪恶。你明白吗？包括我们之前跟丁子妹讲，丁子妹，基督徒要不要背十字架？要不要背十字架？我们是背十字架才得救，还是得救才能背十字架？你是不是主耶稣有没有讲说，如果有人不背起十字架跟从我，就不配做我的门徒？阿们不阿们？那跟我们讲的因信称义矛盾不矛盾呢？不矛盾。因信称义怎么讲？信耶稣得永生，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是不是？信他的就永不灭亡。所以那么我们背十字架到底是在信之前信之后？信之后。所以一个人信了，他只要在地上有机会，他能不能背十字架，该不该背十字架？该。但是这是得救之前还是得救之后的事情？得救之后的。但是有一些人公开在讲台上面，我不讲名字了，公开的讲，有人说我们抬高救恩门槛，我们就这样抬高了，我们就是强调十字架。其实他强调十字架违背圣经，你知道吗？圣经让我们高举的十字架是谁的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圣经上面有没有让你高举你的十字架？每个人的十字架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每个人的十字架不一样。你要高举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告诉大家说耶稣定十字架为谁？为罪人。把这个十字架举起来，会不会吸引万民归向基督？会。把你的十字架举起来呢？啊，我也定上去吧。
每次讲道时候也挂在那里，挂在那儿讲道，行不行啊？不行，你明白吗？当我们把人的十字架举起来的时候，会让人不敢信耶稣，是使人跌倒的，是不是？你背十字架才能得救，你背十字架才能信耶稣，你不背十字架，我就认为你没有信，可不可以这样说？不可以的，弟兄姊妹，不可以的。所以我们清楚去看这些的时候，所以你要去看见，你要去知道的时候，我们说悔改信福音，福音使我们能够悔改，福音给我们恩典能够悔改，福音告诉我们说，小子，你的罪都赦了，你一切的罪恶过犯耶稣基督都担当了，天父已经悦纳你了，天父已经爱你了，天父在基督里面永永远远爱你了。这个时候你要不要恨罪？要，因为罪跟上帝相抵挡。如果天父不爱我，还要求我把我所爱的罪丢掉，残忍不残忍？罪原来跟我是在罪里面得享受的，现在这位天父很可怕，他要我把这个罪丢了，我还不如要罪呢，你明白不？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就是有些人享受罪中之乐，这是希伯来书里面讲的，对不对？他犯罪，他喝醉酒，他还能放松一下，但你讲的这个上帝整天拿着刀要杀我，哎呀，如果不是因为有地狱，我是不会信他的，真的。这就讲的律法，这不是讲福音，讲的福音就是告诉你说，天父真的是绝对完全圣洁公义的，任何的罪都是对他的得罪，但是这位完全绝对圣洁公义的上帝又是绝对的恩慈，在创世之先他就制定了一个救赎计划，然后圣子上帝爱上天父上帝，圣子上帝又爱我们，然后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为我们死了，然后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在这个基础上说，你只要信他，你只要接受他的救恩，他把所有这一切都给你，你得到这一切以后，你得到最好的了，所以我恨这个罪，我丢弃这个罪，合情合理不？合情合理。原来我觉得这个杯子好的不得了，其实里面装的都是罪，然后我用罪来满足我自己，比如说醉酒啊，情欲啊，放松我自己，放纵我自己，我觉得很舒服。但是现在有人拿了一个杯子，比这个杯子又漂亮，里面的水又甘甜，好东西直到永远，上帝给我，而且给我这个东西不是说叫你今生一个罪都不许犯，而是说你今生所犯的一切的罪我都赦免了，我知道你软弱，像主耶稣基督说的那样，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说，我要丢弃罪，我恨罪，其实应不应该啊？应该。你甘心不甘心呢？甘心。这就是我们讲的说，福音和悔改根本它有这种一个因果关系在这里，这是正确的关系。律法和悔改没有这种关系，所以想在律法之下悔改，想靠着律法悔改，想讨律法喜欢，是绝路。而你有了福音，弟兄姊妹，你一定会悔改，就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必须悔改，也是什么？必然悔改。你的生命改变了，谁改变了你的生命？耶稣基督。谁改变了你的生命？天父上帝。谁更新改变了你？圣灵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改变我，使我这个人从狼变成了羊，所以我就不再吃肉了，我就不再喜欢我以前喜欢的东西了，因为有更好的耶稣基督在我心里面。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讲道，需要讲的是谁？耶稣基督。讲台的责任，你们要为讲台去带导，就是使讲台每一次讲道都能把基督讲给大家，使大家越听越甘甜，越听越喜欢基督，这样子的基础之上悔改，真的悔改，真的有力量，而不是不讲基督逼着你们悔改，那是很可怕的。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下次还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好悔改和因信称义。求主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恩眷怜悯我们的上帝，我们仰望你的，我们依靠你的，是你的恩慈，是你对你百姓的怜悯。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你的怜悯，但是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所以我们都配得称为你的儿子。
我们祈求你眷顾保守你的百姓，使我们对福音认识越来越清楚，也让我们知道只有恩典，只有福音的恩典能够使我们悔改。在律法之下没有真正的悔改，律法也不提供给我们悔改的能力和机会，所以求主你引导我们的时候，使我们越来越清楚，越来越知道，也使我们的悔改是甘甜的。主，祈求你加恩赐福你的百姓，赐福你的儿女，带领我们，使我们不是在控告之下，不是在惧怕之下，而是在喜乐恩典之中。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